Tramper Longman 博士，上帝是战士，第三节。第一阶段，神与以色列的血肉敌人作战。第二阶段，神与以色列作战。Copyright 2024 Tramper Longman 和 Ted Hildebrandt。这是特伦珀·朗曼博士关于上帝是战士的教导。这是第三节，第一阶段，神与以色列的血肉敌人作战。第二阶段，神与以色列作战。因此，在探索了旧约告诉我们的关于一场战斗之前、期间和之后发生的事情之后，它既让我们了解了旧约中战争的宗教本质，又给了我们一个瞥见的机会。至少在我所说的第一阶段的某些战斗中，这是上帝与以色列的血肉敌人作战的例子。但我现在想再看几个例子，并从头开始，我的意思是从上帝交战活动的开始。当然，为了提供背景，让我们回到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开头几章。我建议，在那里我们没有发现上帝作为战士的暗示，这很有趣，因为在古代近东，创造故事的核心经常有一个冲突，造物主上帝，无论是巴比伦的马杜克还是迦南的巴利，都会与代表水域的神灵，巴比伦的提亚马特，以及亚姆和亚姆的同伙，包括洛坦，战斗。乌加里特语相当于利维坦。创造就是从这场冲突中产生的。但你在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中看不到任何冲突的迹象。上帝将无序的创造物塑造成我的朋友约翰·沃尔顿所说的功能性的、可居住的、有组织的秩序。但他更像是一位艺术家或雕塑家，而不是一位战士。当然，在创世纪第二章的结尾，我会描述人类作为上帝的创造物与上帝和谐相处，彼此和谐相处，也与创造物本身和谐相处的情况。当然，我们翻到创世纪三章就看到蛇的出现。现在蛇的起源存在争议，我不打算讨论这个，但蛇绝对是一种邪恶的力量，它试图引诱亚当和夏娃放弃对上帝的顺服，并成功了。所以我们在创世纪第三章中看到的是罪的引入，正如保罗稍后在罗马书五章十二节及以下内容中告诉我们的那样。结果是一种新型的无序混乱。因此上帝审判了亚当和夏娃，但也以衣服的形式给了他们恩典的象征。然后在这一章的结尾，我们第一次看到神作为一位战士指挥着一支属灵的军队，第23和24节说，所以基路伯是有趣的人物。前面我讲到神是万军之神，是天军之神，所以天使就是他的军队。现在我经常向美国观众描述基路伯是上帝天军的海豹六队。我们之前讨论过祭司如何在精神层面上守护上帝的圣洁，天使特别是基路伯与他非常接近，因此他现在将基路伯安置在守卫伊甸园入口的位置。同样类似于后来一些利未人将成为圣所的看门人。所以这是第一个暗示，既然罪已被引入世界，上帝就是一位战士。正如我之前所说，当我们进行调查并专注于庆祝活动时，阅读出埃及记第15章第三节是上帝第一次被明确成为战士。但我们甚至在创世纪中也得到了暗示，不只是在创世纪第三章，但它是一个暗示，但在创世纪第14章中肯定有。创世纪第14章是关于亚伯拉罕追捕这四个来的东方王的故事，并掠夺了迦南并绑架了罗德。于是亚伯拉罕集结了318人的军队追击他们。这本身就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我希望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来看看它。但我想让我们看到的是，当亚伯拉罕出去成功击败这四王，夺回战利品和罗德时，请注意撒冷王麦基喜德这个神秘人物再次出来迎接亚伯拉罕时所说的话。这本身就值得一整堂课。但我想让你听听这位塞勒姆国王怎么说。他说，天地的创造者，至高的神愿赐福给亚伯兰，赞美至高的神，他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上帝的这个观念拯救了敌人。麦基喜德和亚伯拉罕都承认，虽然是亚伯拉罕打了仗，但他们能成功打赢这场仗是因为神。所以在我要去的另一个地方，我们可以看看，我们简要地回顾了出埃及记14章中上帝对埃及人的胜利，并在出埃及记15章中庆祝。我们稍后会回来看到这一点，尽管现在我们关注的是第一阶段，神在与以色列的血肉敌人的战斗中获胜。稍后当我们谈论第四和第五阶段时， 我们谈论战斗的加剧和加剧，以便它针对精神力量和权威。我们将看到那场精神战斗的一瞥。即使在旧时代新约中的人类并没有像新约中那样被邀请进入瘟疫之类的地方，但我们会坚持下去，回来看看瘟疫是上帝与埃及众神对我们精神力量的战斗。但现在我想举第二个例子，旧约中有很多第一阶段的例子，所以我只选几个来说明。让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十章。我们谈了一点耶利哥之战，但所有征服的战争都与第一阶段密切相关。约书亚记第十章开始，现在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听说约书亚占领了爱城，并彻底摧毁了他。我们将在第二阶段回到爱城，对待爱城及其国王就像他对耶利哥及其国王所做的那样。基甸人民已与以色列缔结和平条约，并成为他们的盟友。现在这与我们之前谈到的关于在上战场之前或在做任何与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有关的事情之前询问上帝的内容有关，这很有趣。所以约书亚记十章提醒我们约书亚记九章中发生的事情，那是在爱城之战之后，一群，好吧，你可以称他们为外交官，骑着疲惫的马匹，带着不新鲜的食物出现。他们说，我们来自远方，远在天边，我们想与你们签订条约。不知何故，他们知道我们在申命记第二十章中看到的以色列对待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和外地人民的区别。约书亚与他们签订了条约，尽管像第八节一样，他确实问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他们说你的仆人，因为耶和华你神的名声从一个很遥远的国家来。我们都听见他的事迹，他在埃及所行的一切，以及他对亚摩利人二王所行的一切。因此他们对他撒谎说距离很远，约书亚继续与他们签订了这项协议。然后在本章的后面，他谴责约书亚，因为他说他没有求问耶和华，所以他没有做他应该做的事，他没有求问主。这个条约他签订了，他就必须遵守。喜德聚集迦南城邦联盟的借口。顺便说一下这个时期的一些背景，迦南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而是由一大堆城邦组成，每个城邦都有自己的统治者。他们经常被称为国王。但现在面对来自以色列的共同威胁，阿多尼泽德在希伯伦、亚毛斯、亚吉、伊基伦等城市之间建立了联盟。他说，上来帮助我攻击基变，因为他已经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讲和了。这将以色列拉入战斗。这是一场著名的战争，上帝延长了白昼，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对此有很多争论，对于我们的目的来说，没有必要详细讨论这一点，但白昼被延长了，他让以色列完全击败了迦南南部的军队。但我想提醒你注意这节经文，因为他们及迦南人在从伯赫伦到亚西加的路上，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耶和华向他们投下大冰雹，他们被冰雹打死的人数比被以色列人刀剑杀死的还要多。因此我们再次遇到这种情况，以色列正在进行战斗，但他们认识到上帝通过延长白昼和降冰雹才是真正的胜利者，他正在给他们带来胜利。当你阅读旧约时，你自己阅读时要注意的另一件事是注意上帝如何频繁地使用自然的力量作为他的武器，是否他会降下倾盆大雨使战车陷入困境泥土什么的。上帝是这些战斗的最终胜利者。这个主题也出现在士师记中。尽管士师记通常是非常可疑的人物，但士师记的有趣主题之一是上帝如何通过有严重缺陷的个人来提供胜利。当你从像俄陀涅、埃户和底波拉这样的人开始时，情况会变得越来越糟，然后你会特别想到参孙。参孙没有做什么善事，但神仍然使用他来战胜非利士人。但我想我读过埃胡德的故事作为一个例子，他很短，而且不那么出名，尽管你会看到他有点黑暗。所以士师记第三章第十二节说，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因为他们做了这些恶事，耶和华就赐给摩押王伊基伦统治以色列的权利。因此埃格伦可能入侵以色列南部并占领了耶利哥。顺便说一句， Eglon 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肥牛，这可能会融入到故事中。伊基伦召集亚门人和亚玛利人加入他的行列，攻击以色列人，占领了棕榈城。以色列人受摩押王伊基伦统治18年。以色列人再次向耶和华呼求，耶和华就赐给他们一位拯救者埃户， 他是左撇子，是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以色列人派他向摩押王伊基伦进贡。以户制作了一把长约一肘的双刃剑，把他绑在右大腿上的衣服下面。他向摩押王伊基伦进贡，他是一个非常胖的人。在这里暂停一下，你可能还记得我说过物理描述非常稀疏。当他出现时，他通过塑造某人的性格或融入情节而与故事相关。这里将其描述为左撇子，这对于古代近东的人们来说是非常不寻常的，实际上在古代也是如此。我的意思是，罗马词、拉丁词中左撇子的意思是邪恶的。我想我们被告知他是如何越过安检的。安全不再是过去的安全，也不再是今天的安全。所以他可能被检查了，因为每个人都用右手在他的左大腿上，而不是在他的右大腿上。所以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他能够参与暗杀。因此埃胡德献上贡品后，他就打发那些携带贡品的人上路了。但当他到达基甲附近的石像时，他亲自回到伊基伦说，陛下，我有一个秘密消息要告诉您。国王吩咐他的侍从们离开我们，他们就都离开了。人们猜测埃格隆为何会放走埃胡德。一些学者认为他听到了与埃胡德浪漫交流的邀请，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浴室区找到他。当他独自坐在楼上时，埃胡德走近他说，我有一条来自上帝的信息给你。国王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埃胡德伸出左手，从右大腿拔出剑，将剑插入国王的腹部，直到刀刃和他的肠子排出后，剑柄都陷进去了。埃胡德没有拔出剑，脂肪将剑封住。然后埃胡德走到门廊上，关上楼上房间的门并锁上。他走后，仆人们来了，发现上房的门锁着。他说他一定是在宫殿的内室里解手，他们等得尴尬极了。但当他没有打开房间的门时，他们就走了，拿了一把钥匙并打开了他们。在那里，他们看到他们的主人倒在地上死了。当他们等待时，埃胡德逃跑了。他经过石像逃到了塞拉。当他到达那里时，他在以法莲山地吹响了号角，以色列人在他的带领下从山上下来。跟随我，他命令道，因为主已将你的仇敌摩押交在你手中。于是他们跟着他下去，占领了通往摩押的约旦河渡口。当时他们不允许任何人过去。他们击杀了大约10000名精力充沛、体格强壮的摩押人，无一人逃脱。那一天，摩押臣服于以色列，这片土地平静了80年。再次强调这句话，因为主已将摩押你的敌人交到你手中。我认为现在作为战士的上帝在许多这样的故事中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因为在这段时期，士师记描述了一个道德败坏的民族。他们在政治上四分五裂，在精神上也很困惑，但神仍然是在士师时代提供这场胜利的那一位。撒母耳记下5:13或17中的另一个例子以及接下来的例子，我们可以再次增加这些例子，但我想从许多不同时期中挑选一些例子。这是大卫，圣经说，当非利士人听说大卫被告立为以色列王时，他们全军上来寻找他。大卫听见了，就下山寨去。非利士人来了，散布在利伐因谷。大卫求问耶和华，我可以去攻打非利士人吗？你会把他们交到我手里吗？你去吧，我一定会把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于是大卫前往巴利皮拉辛，在那里击败了他们。他说，就像水爆发一样，主在我面前冲破了我的敌人。所以那个地方被称为巴利皮拉辛。非利士人把他们的偶像遗弃在那里，大卫和他的部下把他们带走了。非利士人又来了，散布在利伐因谷。大卫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回答说，不要直上去，要绕到他们后面，在杨树前攻击他们。当你听到白杨树顶上有行进的声音时，你就赶紧行动起来，因为这意味着耶和华已经在你前面出去攻击非利士军队了。于是大卫就遵照耶和华所吩咐的攻打非利士人，从基变直到基色。所以等到你听到白杨树的沙沙声，因为这意味着天军要在你前面进去，然后你就赢得了胜利。再说一遍，第一阶段神与以色列的血肉敌人作战，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神与以色列的血肉敌人作战，第二阶段神与以色列作战。但也有例子，虽然没有那么多，但仍然有我所说的第二阶段的例子，即上帝与以色列作战。好的，那么这些例子是什么？ 好吧，让我们再次从征服开始，注意耶利哥之战之后，紧接着就是爱城之战。现在爱的位置是在耶利哥以西，基本上就是第一次进入应许之地时发生的情况。所以耶利哥和现在的爱，要理解这个故事，你还应该知道爱在希伯来语中的意思。意思是倾倒、倾诉、毁灭。看起来这并不是一个很大的城市。这很重要，因为他们刚刚击败了耶利哥城。神已经赢得了这场胜利。他们绕城游行。第七天，他们绕着他游行七次。他们吹响号角，宣布上帝降临，墙壁倒塌。他们占领了这座城市。现在他们去了爱城，攻陷了城市。约书亚并没有派出全军上去。他认为他不需要这样做。他只派了一小支部队，结果他们就被击败了。他们回来后，约书亚悲痛欲绝，心生疑惑，说道，上帝啊，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上帝说，这一切的发生是因为你违反了战争规则。请记住，您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进行掠夺。事实证明，我们通过很多事情了解到，一个名叫亚干的人拿走了一些战利品，并将其埋在他的帐篷里。由于这种违反行为，上帝不会让以色列赢得这场战斗。他们输掉了这场战斗。所以在亚干被揭发后，他被处决并埋葬。他们将这个山谷命名为亚哥谷，苦难谷。然后他们再次前往爱城，并赢得了那场战斗。这再次成为上帝因不服从而与以色列作战的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出现在撒母耳年轻时，在撒母耳记上第四章和第五章的前几章。所以此时以利是士师。以利有两个邪恶的儿子，何夫尼和菲尼哈，他们统领军队。他们要与非利士人作战。他们参加战斗并失败了。我们已经知道这些人是邪恶的。他们正在拿用来祭祀的肉。他们和在会幕工作的女人们睡在一起。这些都是坏人。但他们挠了挠头，然后他们说，哦，我们忘记了约柜，这表明了他们的属灵程度。而且我们得到的迹象表明，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出于信任和信仰，而是认为我们忘记了那种武器，那种权力基础，所以我们需要把它带进来，这样我们才能打败非利士人。所以他们得到了约柜，尽管约柜是因为他们的罪而在那里，但上帝允许以色列失败，约柜被运到非利士城市，在那里他被放置在他们的主神大衮的寺庙里。就好像大衮可能已经战胜了耶和华。这通常是古代近东人的想法，至少是他们中的多神教徒，我们的神比你们的神更强大，并且能够击败你们的神。但当然，故事继续说，第二天他们进入寺庙，大衮的雕像在耶和华面前面朝下。他们把它放回去，然后再一次，这一次他的头和手都被砍掉了，再加上席卷各城的疾病，让他们意识到非利士人击败以色列不是因为耶和华软弱，而是因为以色列有罪。因此他们再次将方舟送回。第二个例子说明，神并不总是会再次与以色列作战。约书亚记五章，你是支持我们还是支持我们的敌人？不，我也不是你的神，会按照你的心血来朝行事。所以现在第三个例子是最戏剧性的。我们在这里谈论的是公元前586年巴比伦人击败耶路撒冷，这引发了流亡。因此多年来神一直在警告神的子民，他们需要悔改，否则他会抛弃他们，他会放弃圣殿。我们在以西结书9至11章中看到了一幅被遗弃的圣殿的画面。当时上帝的荣耀升起，基路伯在院子里与他相遇。然后他开始向东移动，你最后一次见到上帝是在橄榄山上，当时他正在放弃圣殿，为耶路撒冷的失败做准备。也许我们可以阅读大量的经文来说明这一点，但我想转向耶利米哀歌这本书。现在哀歌是为了回应耶路撒冷的毁灭和圣殿的毁灭而写的。这是一本引人入胜的书，经常被忽视，因为它很短，而且在英文圣经中它位于耶利米书和以西结书之间。但哀歌是五首独立的诗，每首诗都哀叹耶路撒冷被巴比伦人摧毁。我不会详细介绍所有细节，但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它很有趣，因为如果你注意到，其中四章有22节经文，中章有66节，当然可以被22整除三倍。 如果你阅读希伯来语并知道希伯来语的字母表中有22个字母。每一章都是一种离合诗的形式，他正在写一首诗，该诗以希伯来语字母表的第一个字母 Aleph 开头，然后是 Bet， 然后是 Gimel， 然后是 Dalet， 一直到 Tov。所以这发生在第一章，然后是第二章，然后第三章有66。所以前三节从 Aleph 开始，接下来的三节从 Bet 开始一直到 Tov。然后是第四章22节，回到第一章和第二章的模式。然后第五章有22节，但它不是一首离合诗。它实际上相当高超，因为离合诗的目的之一可能是显示秩序，但哀歌的结尾并不是一切都被恢复，而是诗人继续呼求上帝恢复他们，除非他说你已经永远忘记了我们。所以离合诗在最后破裂了，我想读第二章的一部分。所以哀歌第二章说，耶和华怎样用他的愤怒的云彩遮盖了锡安城，他将以色列的辉煌从天上投到了地上，他没有纪念他在发怒的日子所用的脚凳，主毫不怜悯地吞灭了雅各所有的住处，他在盛怒中拆毁了犹大女儿的堡垒，他使他的王国和王子们蒙羞的沦陷，他在烈怒中砍断了以色列的一切脚，当敌人逼近时他就收回了右手，他在雅各身上燃烧，就像烈火烧毁周围的一切，他像敌人一样拉开了弓，他的右手已经准备好了，他就像仇敌一样杀掉了所有赏心悦目的人，他将他的愤怒如火倾倒在女儿锡安的帐篷上，耶和华就像一个敌人，他吞噬了以色列，他吞噬了他所有的宫殿，摧毁了他的堡垒。哀歌第二章继续以这种方式描述神像敌人一样攻击耶路撒冷，再次说明我所说的第二阶段，当以色列不听话时，上帝会像战士一样来攻击他们。我们之前谈到《申命记》是一份圣约更新文本，我们也谈到了法律如何在条约盟约中发挥重要作用。好吧，在条约和圣经圣约中，法律之后都是祝福和诅咒。如果你遵守律法，以下的祝福就会降临到你身上。如果你违反法律，那么这些诅咒就会针对你。申命记28章是祝福和咒诅列表的一个例子，申命记27章也是如此。但我想让你注意其中一些祝福和咒诅是如何与战争相关的。因此申命记28章7节说，如果你听从我，主就会使那些起来攻击你的敌人在你面前被击败。他们会从一个方向攻击你，但会从七个方向逃离你。虽然第15节改变了咒诅，但他说，如果你不听从耶和华你的神，不仔细遵守我今天给你的所有命令和法令，所有这些咒诅都会临到你身上并追上你。包括第25节，主会让你在敌人面前被击败。你将从一个方向攻击他们，但从七个方向逃离他们。而你将成为一个令人恐惧的东西。你的尸体将成为鸟类和野生动物的食物，不会有人吓跑他们。他不断地以这种方式警告神的子民，如果他们不遵守律法，审判就会临到他们身上。再次记住先知如何警告人们即将到来的审判，尤其是像耶利米这样的先知，他精通申命记，他所做的本质上是提醒他们，神已经告诉他们，除非他们悔改，否则他们将受到惩罚。这就是为什么我经常称先知为圣约律师。当以色列人触犯律法时，神就差遣他的先知来控告他们并警告他们悔改。好的，我们已经了解了第一阶段，神与以色列的血肉敌人作战。我们刚刚完成了上帝与以色列作战的第二阶段。我们会看到这不是旧约的最后阶段。我们现在将注意力转向第三阶段，看看后来的一些先知将如何谈论上帝将如何以战士的身份到来，将他们从压迫者手中拯救出来。这是特伦珀·朗曼博士关于上帝是战士的教导。这是第三节，第一阶段神与以色列的血肉敌人作战，第二阶段神与以色列作战。